打开以弗所书，
我们找以弗所书，
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十六节了，
我们已经讲到第十六节，
现在我们要一同读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
然后我们一起读十七到第十九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
十七到第十九节，
翻到了这节一同开声来读，
我们直接开声读。
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十八、十九节。
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十八、十九节。
我们一同开声来读，
一起开声读。
所以我说，且在主你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
心，
他们的心地分明，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失意，贪心种种的误会。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读经到这里。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存心虚妄，
全心虚妄，
他们心地昏迷，
他们心地昏昧，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
因为自己无知，
因为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心里刚硬，
良心丧尽，
良心丧尽，
放纵私欲，
放纵私欲，
贪心种种的污秽，
贪行种种的污秽。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思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用爱在主的真理里面彼此建立起来。
上个礼拜提到基督的身体，我在爱中彼此建立起来，
肢体之间相互的关怀，
而肢体中间相互的关怀，
彼此之间的建立，最后会造就自己。
彼此之间的建立，最后会造就自己。
当一个人先为所有的人着想的时候，
一个人先为所有人着想的时候，
自己绝对不会被上帝丢弃，
他自己绝对不会被上帝丢弃。
我先用很简单的例子告诉你，我们华人犯了什么样的毛病。
现在用个简单的例子告诉你，现在我们华人犯了什么样的毛病。
我们都常常怪别人排华排华排华，
我们经常怪其他人这个派话派话派话，
都是他们对我们不好，
都是他们对我们不好。
而我们没有记得华人自私的时候，华人自己得做付出而不顾别人的时候，就是排华的真正原因了。
如果你忘记华人自私只顾自己不顾其他人，就是真正排华的时候。
如果我们住在别人的地方，
如果我们住在其他人的地方，
我们吃得比别人家好，
我们吃得比其他人好，
我们住得比别人家好，
住得比其他人好，
我们过的生活比人家好，
过的生活比其他人好。
当我们有多余的钱的时候，
当我们有多余的钱的时候，
我们为当地社会做些什么事，
我们为当地的社会做了什么事，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少数的人永远不必怕你是少数，所以很危险。
少数的人永远不用怕你少数，所以会危险。
少数的人为多数的人着想的时候，你就离开了少数的危机。
少数为多数人着想，你就离开少数的危机。
这是极大极大的奥秘，
这个是极大极大的奥秘，
极大极大的智慧，
这个是极大极大的智慧。
一个人忘记他的小我成全大我的时候，大我中间的小我就不可能被遗失掉了。
一个人忘记小我成全大我，但我中的小我就不容易被遗弃。
我们没有可能被历史遗忘掉，
我们不可能会被历史遗忘。
就是当你为大家着想的时候，
就是当你为大家着想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丢弃掉，
你就不会被丢弃。
教会的肢体也是如此，
教会的肢体都是这样。
眼睛的存在不是为眼睛，
眼的存在不是为眼，
耳朵的存在不是为耳朵，
耳的存在不是为耳，
鼻子的存在不是为鼻子，
鼻的存在不是为鼻，
手脚的存在不是为手脚，
手脚存在不是为手脚，
而是要把整个身体成全起来，
还有成全整个身体，
在爱中互相建立，
在爱中互相建立，
结果你就建立了自己，
结果你就建立了自己。
爱人者，人恒爱之；
人爱者，人恒爱之。
爱人的人，人永远会爱他的。
爱人嘅人，人永远会爱佢。
恨人者，人恒恨之；
恨人者，人恒恨之。
当你先忘记你自己，舍己为别人而活的时候，
当你先舍己去为其他人而活嘅时候，
有没有一天人会纪念你？
有一日人会纪念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学习，怎样舍己，怎样牺牲自我来成全对方，成全别人，神就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舍己来到成全帮助别人的时候，神就会赐福给我们。
当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生活，
当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生活，
教会的团体生活，教会的团契生活，就成了整个社会真正的榜样。
教会的团体团契生活就成为整个社会真正的榜样。
而教会彼此相爱的根据是什么呢？
咁教会彼此相爱嘅根基系乜嘢呢？
神对我们的爱，
系神对我哋爱，作为我哋嘅基础。
耶稣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
所以耶稣话我点样爱你哋，
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你哋都要彼此相爱。
耶稣对我们的爱是从什么做根据的呢？
咁耶稣对我哋嘅爱以乜嘢作为根据呢？
父子圣灵彼此相爱的基础做根据。
是以父子圣灵彼此相爱作为根据。
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
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互相的相爱。
圣灵、圣父爱圣灵，圣灵又爱圣父。你漏掉很多了。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
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灵爱圣子。
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
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
那圣父爱圣灵，圣灵又爱圣父。
咁样，圣父爱圣灵，圣灵又爱圣父。
三个位格中间的彼此相爱，
系三个位格中间嘅彼此相爱。
整个宇宙中间 community life make possible 的唯一的 foundation，
就系成个宇宙嘅呢一个群体生活嘅真正嘅。
这个方面的基础，
的基础。
所以你不要以为三位一体的道理不重要。
所以你不要以为三位一体的道理是不紧要。
三位一体，你真正了解他们之间爱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建立良善又健全的社会。
当你真正了解三位一体我的关系，才可以真正建立良善健全的社会。
父子圣灵之间的爱，
父子圣灵之间的爱，
成为差遣基督到世界上把爱向人显明出来的根基，
成为差遣基督来到世界，成为将爱向人显明的这个根基。
而基督把这个爱带到教会的中间，
而基督将这份爱带到教会的中间。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耶稣基督就叫被拣选的教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所以耶稣基督叫被拣选的教会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对他的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对门徒说，我怎样爱你们，你都要怎样彼此的相爱。
圣徒之间彼此的相爱就成为整个社会互相关系的根据。
那么圣徒间的彼此相爱成为整个社会彼此相爱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成为世界的光。
咁样我哋成为世界嘅光，
我们就成为社会的榜样。
我哋成为世界嘅榜样，
我们就成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这种榜样。
我哋成为整个国家、民族最有代表性嘅榜样。
所以教会的存在，
所以教会的存在，
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喺历史上系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已经几个礼拜讲教会的真理。
几个礼拜我们之前我们讲过教会的真理，
把这些都听完了以后呢，
将你都听完之后呢，
保罗就又回到怎样行事才是圣徒的体统，又再讲一件事情了。
保罗提到关于圣徒怎样行事才合乎圣徒的体统，又再提到一件事。
你不要忘记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论到行为的问题，
不要忘记第四章开始就是论到行为的事情。
你们行事为人，
就是你们行事为人
要以蒙召之恩什么，
要蒙召的恩怎样
相称，
相称。
所以就表示恩典跟行为的平衡，
就是恩典和行为的平衡。
那么因为第四章开始讲的行为的问题，
所以第四章开始讲到行为的问题，
所以在教会相爱彼此建立的事情上已经清楚了以后，
所以教会相爱彼此建立的事上清楚之后，
他就再讲关于行为的问题，
他就再讲行为的事情。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像那些外邦的人。
他说我们行事为人不像那些外邦人。
我对你们说，
我对你们说，
我在主里面对你们说，
我在主里面对你们说，
我在主里面确实地对你们说，
我在主里面确实对你们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你们行事不要再像那些外邦人。
那些外邦人跟你们不一样，
那些外邦人跟你们不一样，
他们不认识上帝，
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
他们没有经历恩典，
他们没有经历恩典，
他们没有赦罪的感受，
他们没有赦罪的感受，
他没有主的爱的充满，
他们没有主的爱的充满。
那些人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
所以他们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
我们的第二章都讲过了，
在第二章都讲过了。
那你们不是如此，
你们不是这样，
你们是蒙恩的人，
你们是蒙恩的人，
你们是得赦罪恩典的人，
是得赦罪恩典的人，
你们是领受新生命的人，
你们领受新生命的人，
你们是有主的爱充满你们的人，
你们有主爱充满你们的人，
你们是学习真理的人，
是学习真理的人，
你们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
你们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人，
你们是有真道光照的人，
你们有真道光照的人，
你们不要像外邦人，
所以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
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外邦人的行事为人是怎样的行事为人？
保罗就告诉我们，外邦人的行事为人是怎样的呢？
要把这段的圣经跟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做一个比较。
你要将呢度同罗马书一章做一个比较，
那你就发现这就是保罗对外邦人所描写出来可怕的生活的基础了。
你就发现保罗描述外邦人嗰啲生活可怕嘅基础。
保罗说：这些外邦人怎样行事为人呢？
保罗话：呢啲外邦人点样行事为人呢？
因为他们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
因为佢哋存住虚妄嘅心行事。
什么叫做虚妄的心呢？
乜嘢叫做虚妄嘅心呢？
就是没有敬畏上帝。
就系冇敬畏上帝。
以自己的幻想。
以自己的幻想，
以自己的意念，
以自己的欲念
来代替真理，
来代替真理，
这个叫做虚妄的心，
这个叫做虚妄的心。
一个人在虚妄的中间，
一个人在虚妄的中间，
全心靠自己不靠上帝，
全心靠自己不靠上帝，
全心在理想中间尽量发挥自己罪性的这个行为，
全心在理想当中发挥自己罪性的行为，
对神完全没有敬畏，
对神完全没有敬畏，
所以这样的人是上帝任凭了他们，
所以这些人上帝任凭了他们。
把罗马书第一章，
将罗马书第一章，
你把以弗所书第二章，
将以弗所书第二章，
所提到一个人得救以前行事为人的根据的时候，你看得很清楚，
看这个人得救之前那种行为你就看得很清楚，
心里的眼睛瞎了，
心里面的眼睛盲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事，
所以他没法子看见上帝的事，
没有办法看清上帝的国，
没法子看清上帝的国，
更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引导，
更加没法子看见上帝的引导。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这些人心是虚妄的心，
你的人心全是虚妄的心，
存心虚妄的人，
一个全心虚妄的人，
目中无神，
他目中无神，
心中无人，
心中无人，
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
没有公义，
没有公义，
没有准则，
没有这个准则，
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
没有标准，
没有标准，
那就以自己为标准，
就以自己为标准，
他不必敬畏上帝，
他不必敬畏上帝，
他不必顾忌别人，
他不需要顾忌其他人，
他也不怕有公义的制裁，
他都不怕公义的制裁，
他过一个虚妄的生活，
因为他过一个虚妄的生活。
如果我们存心虚妄，
如果我们存心虚妄，
那我们所行的事就变成虚妄的事了，
我们行的事就变成那些虚妄的事。
虚妄的反面是什么呢？
虚妄的反面是什么？
虚妄的反面就是真实，
虚妄的反面就是真实，
就是真理，
就是真理，
就是有神的真道影响带领的生活，
就是有神的真道影响带领的生活。
所以一个人存心虚妄来行事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全心虚妄行事的时候，
他就心地昏昧了，
他就心地昏昧。
什么叫做心地昏昧呢？
什么叫心地昏昧呢？
就是他根本在乌烟脏气，在乌天暗地的中间没有看见光线，
可是乌烟瘴气昏天暗地，冇睇唔到方向。
就像你在黑暗中间行走的时候，
就好似你黑暗中行走的时候，
你多强的方向感，
你几咁强嘅方向感，
因为在黑暗中间，你没有办法把它使用出来。
因为黑暗中你冇法子将佢使用出嚟。
你在黑暗中间的时候，
你黑暗中间嘅时候，
你没办法分辨前面后面有什么危险，
你分唔到前后有咩危险。
所以心地昏暗的人也是如此。
所以心地昏暗的人都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看到，
他没法子看见。
我们平常凭着眼睛看东西的人，
我们平日凭着眼看东西的人，
当光线一减少的时候，
当光线减少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乱了，
我们就开始乱。
我们眼睛睁得很大的人，
我们眼睁得很大的人，
当忽然间没有光线的时候，
突然间没有光线的时候，
再睁多大也没有用，
我们眼睁几大都没用。
但有一些人不是用眼睛看的，
但有些人不是用眼睛看，
他里面的那个方向感就不被视线所影响，
他入面方向感就不受这个视线的影响。
所以保罗讲一句话是彼得他们都没有讲的，
保罗讲那句话是彼得其他都没有讲过，
我是凭着信心行，我们不是凭着眼见行。
他说我们凭着信心行，不是凭着这个眼见而行。
为什么呢？因为信心就是心灵的看见，
因为信心就是心灵的看见，
所以眼见是身体的看见，
而眼见是身体的看见。
一个人内心里面清楚看见上帝的国，看见上帝的真理，看见上帝的引导的时候，
一个人的内心真正看见上帝的国，看见上帝的引导和真理的时候，
觉得眼睛看不见什么特别的记号，
虽然眼睛看不见什么特别的记号，
心地不分明，
他心底不分昧。
一个与上帝隔绝的人，
但是一个同上帝隔绝的人，
他心眼被世界的神弄瞎了，
他的心眼被世界的神整盲了，
所以他心里没办法看见，
所以心里没法子看见。
保罗为什么对这个看见的外面的跟里面的分别有这样的敏感呢？
为什么保罗对这个看见入面和外面有这么敏感的看见？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保罗得救的时候，
因为保罗得救的时候，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发生过一件事，
那三天他肉体的眼睛瞎了，
那三天他肉体的眼睛盲了。
大马的色的路上，
在大马色的路上，
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大光照耀他，
大光照耀他，
他跌下来了，
他就跌低了。
当他起来的时候，
当起身的时候，
已经瞎了，
已经盲了，
三天看不见，
所以三日看不见。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一天保罗肉体的眼睛瞎了，那一天他心里的眼睛就打开来了。
保罗那天的肉体眼睛盲了，但他心灵的眼睛在那天打开。
所以那三天他住在大马士叫西门的家里面，
所以他三日住在大马士叫西门的屋企里面，
完全不能看见人，不能看见物，
他完全看不见人和物。
可以说他生命中间在死因幽谷中间的三天，
可以说在生命当中死因幽谷的三天，
那三天就是他心里的眼睛打开，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怎样得罪上帝，看见神的旨意向他显现的那三天。
但那三天就是他心里的眼睛打开，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怎样得罪上帝的三天。
所以保罗对于外面的看见，里面的看见，这一个敏感度超过别人，
所以保罗对入面的看见、外面的看见这方面的敏感度超越了其他人。
主耶稣曾经讽刺法利赛人说，
主耶稣曾经讽刺法利赛人这样
说，如果你里面的眼睛开了，
如果你入面的眼睛开的话，
那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那你的眼睛就明亮。
如果你里面的眼睛瞎了，
如果你入面的眼睛盲呢，
全身就黑暗了，
你全身就黑暗。
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全身就光明，你心里的眼睛黑暗的时候，全身就昏暗。
心里的眼睛打开的时候全身光明，而入面这个如果黑暗的时候全身都黑暗。
主耶稣，你们心里的眼睛如果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主耶稣说，如果你心里的眼睛是黑暗的时候，那种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那些人怎么回答他呢？
那些人怎么答？
我们的眼睛是亮的，
我们的眼睛是亮的。
耶稣就回答他说，
耶稣就答他，
就因为你们现在肉体的眼睛亮着，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主耶稣说，因为你现在肉体眼睛打开，所以你的罪还在。
如果你们真的从心里的眼睛打开来，
如果你真正从心里的眼睛打开的话，
你们就看见上帝的事情了，
你哋就睇见上帝嘅事情。
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呢？
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乜嘢？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就不能见上帝嘅国。
人若不是从圣灵水和圣灵生的，
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嘅，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就不能进上帝嘅国。
同样做基督徒，
同样做基督徒，
有的人一生一世爱主，热心传福音。无论怎样辛苦，他都努力做。
有啲人一生一世爱主传福音，无论几咁辛苦，佢都努力做。
同样做基督徒，
同样做基督徒。
有人一面做基督徒，一面糊里糊涂，一面骗人，一面犯罪，一面做礼拜，但是唱诗很大声。
有啲人一路糊里糊涂做基督徒，但一路唱诗，一路犯罪，而且唱诗好大声。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只要人看见他，他看不见别的事情。
佢只要人睇见佢，而佢睇唔见周围嘅事。
看不见上帝的宝座。
佢睇唔见上帝嘅宝座，
看不见上帝的旨意，
睇唔见上帝嘅旨意，
看不见上帝的国，
睇唔见上帝嘅国。
就当你重生的时候，
但当你重生嘅时候，
有属灵的生命以后，
你有属灵生命嘅时候，
你就用属灵生命的眼光看见，原来上帝的国是这样。
你用属灵生命嘅眼光睇见，原来上帝嘅国系咁样。
这个叫做心中昏昧，
所以呢个叫做心中昏昧，
存心虚妄。上帝就让你灵里面昏昧了。
如果你全心去望，上帝就用在你的内心昏昧。
你以自己为快乐，
你以自己为快乐，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标准，
以自己为标准。
上帝就使你看不见他的国度，看不见他的带领。
上帝就唔俾你睇见佢嘅角度，唔俾你睇见佢嘅带领。
所以保罗说你们基督徒，
所以保罗话你哋基督徒，
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那些外邦人。
你行事为人唔好再似嗰啲外邦人一样。
外邦人存着虚妄的心行事，
当外邦人存着虚妄嘅心行事，
他们的心地昏昧，
佢哋嘅心地昏昧，
没有办法清醒过来，
冇法子清醒过嚟，
昏头昏脑，
佢哋昏头昏脑，
暗中摸索。
暗中摸索，
没办法看见上帝的国，
没法子看见上帝的国，
没办法看见上帝的旨意，
没法子看见上帝的旨意，
更没有看见圣灵的引导，
更加看不见圣灵的引导。
那么这样的人过一个怎样的生活呢？
他们人过个乜嘢嘅生活呢？
这里说什么？
你就讲乜嘢呢？
他们就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
他们就同上帝的生命隔绝。
这就是圣经里面死的定义。
你看在圣经里面死的定义。
死是什么？
死是乜嘢呢？
与上帝的生命隔绝。
与上帝的生命隔绝
叫做死，
叫做死。
大家说一二三，与上帝的生命隔绝叫做死。那这个定义呢，全本圣经只有一次，就在这里。
这个定义全本圣经第一次就在这里。
当上帝对亚当说，
当上帝对亚当说，
你吃的那字你必定死的时候，
你吃的那字你必定死的时候，
当时这个字出现了，定义没有讲出来。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定义没有讲出来。
那么到底上帝有没有对他讲更多的话呢？我相信可能有的。
到底上帝有没有对他讲更多的话呢？可能有的。
但是创世纪没有记载更详细的，我们就不猜了。
所以创世纪没有记载更详细，我们就不乱估。
那么圣经第一次提到死的时候，是亚当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死的时候。
圣经第一次记载死的时候，亚当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死的时候。
亚当第一次看见死是什么时候呢？
亚当第一次看见死是几时呢？
看见上帝为他做皮衣的时候，被剥皮的动物死在那边，他看到。
当上帝为他做皮衣，被剥皮的动物死在他面前，他看见。
所以犯罪的是亚当，
所以犯罪的亚当，
死的是动物，
死的是动物。
先犯罪的是他，
先犯罪是他，
先死的是代替的祭牲，
先死的代替的祭牲，
这就是上帝的救赎。
这个就是上帝的救赎。
我们的罪的公价乃是死，
我们罪的公价乃是死。
虽然我犯罪，但是死的不是我。
虽然我犯罪，但死的不是我。
上帝借着祭牲的死来代替亚当的罪。
上帝就是祭牲的死死来代替亚当的罪。
所以亚当那个时候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做死，
所以亚当第一次看见什么叫做死。
亚当感受什么叫做死的时候，
当亚当感受什么叫做死的时候，
就是当他听见上帝的声音惧怕起来的开始。
即是当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开始惧怕起来的时候，
这是人类惧怕的第一次。
这个人类惧怕的第一次，
第一次的感受，
第一次的感受，
第一次的惧怕，
第一次的惧怕，
第一次的这一个 忌惮，
第一次的忌惧。
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叫做惧怕，
小朋友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
直到超过他们承载的生命的重量来到，他才吓了一跳，因为他懂得怕了。
直到超过他能够承载的声音，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怕。
我十多岁的时候呢，
我十几岁的时候呢，
我八九岁的时候，
我八九岁的时候
还没有离开中国，
还没离开中国。
我家里养一条狗，
我家养了一只狗，
是母狗，
是只乸来的，
是母狗，是黄色的母狗，
是一只乸的狗，
黄色的，
黄色
啊。那它的每半年就生一次孩子，
它每半年就生一次仔女，
所以我知道大概四年里面它怀孕八次，
所以我知道四年差不多怀孕了八次，
最多的一次七个小狗出来了，
最多是七只小狗出来，
最少的一次只有三只小狗出来，
最少一次只三只小狗，
所以我也算不清它前头生了几十条狗，
所以都计不清它究竟生了几多十只狗。
我的妈妈呢，当看见母狗生了一大堆狗以后，
我妈妈看见一只狗生了一大堆狗仔的时候，
她就开始想要把小狗送给谁，
她开始想要把那些狗仔送给谁，
因为我不送出去全家都是狗，
因为如果不送出去全家都是狗，
所以就把狗送，
所以将那小狗一直送。
这个母狗呢，
咁呢一只狗呢，
过了几个礼拜发现他的孩子都不见了，
我过几日发现自己仔女都不见晒，
他就忍耐，过半年再生几个出来，
他就忍耐
忍耐忍耐，过了半年再生几个出来，
过了半年再生几个，
半年、啊、
半年再生几个，
以后你再不见了，
又再不见了，
他再生几只出来，
他再生几只出来。
但是我才八九岁，
那时候我才八九岁，
我很注意他，
我注意，
因为他对我们很好，
因为他对我们很好。
我们每天早上到山上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去山上祷告的时候，
他总是跟我们到山，
总是跟我们上山，
但是到了山边他不上山，
但在山边他不上山，
他就在山下等你去祷告回来了，我再跟你回家，
他在山边等你祷告回来我再跟你回家。
我的印象很深，
所以我印象很深，
印象最深的意思是什么呢？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当他有小狗的时候呢，
当他有狗仔的时候，
他就照顾着他的孩子，
他就照顾他的孩子。
平常你靠近他的时候，
平时你靠近他的时候，
都是摇摇尾巴，
他都是摇尾，
很高兴的，
好开心。
他有孩子的时候，
但当我有小朋友的时候，
你靠近他的小狗的时候，
你靠近他的狗仔的时候，
不摇尾巴，
他不摇尾，
眼睛瞪着你，
眼睛这样瞪着你。
再靠近的时候，
你再靠近呢？
哎呦，
他就是咕咕声。
再靠近的时候，
再近的时候，
他就咬你了，
他准备要咬你。
为什么呢？
点解？
他很怕他的小狗给人家抓去，
好怕佢嘅狗仔俾人捉走。
这母爱啊，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来。
母爱就喺嗰阵表现出嚟。
我那个时候很受感动，
嗰阵好受感动。
一只母狗，
一只母狗
爱孩子到这个地步，
爱孩子到咁样嘅地步。
每次我们靠近的时候，
咁佢靠我哋靠近嘅时候，
我们知道他正在保护小狗啦。
我哋知道佢正在保护嗰啲狗仔，
不可以再靠近，
唔可以再靠近，
会给他咬的。
唔因为如果唔系俾佢咬嘅，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系好奇怪嘅事，
我隔壁一个小孩子。
我家里一个小朋友，
刚刚一岁半，
啱啱岁半，
跑到他面前的时候，
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母狗会生气的，
他不知道那只母狗会激气的，
他就一直走到母狗的那个巢那边，
他就走到母狗那个巢那里，
我们看到怕死了，这个小孩子给你咬你怎么办呢？
我就很怕，如果小朋友被他咬了怎么办呢？
后来我发现了，
我发现
母狗不咬他，
发现母狗不咬，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他知道孩子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
他知道小朋友的动作都是清洁、正直，显明了他的本性。
这样小的孩子不会害我的小狗的。
咁细嘅小朋友唔会害我嘅小狗，
他一定很爱我的小狗的，
佢一定好爱我嘅小狗。
所以狗呢会分辨大人孩子的心理学，
所以狗会分辨大人同埋小朋友嘅心理学。
他不咬他，
佢唔咬佢。
所以那个 baby 靠近小狗的时候，
所以当个 baby 靠近啲狗嘅时候，
母狗咬，
嗰只母狗就摇尾巴。
我在远的地方看得很害怕，结果发现原来真的像圣经所讲的，狮子跟孩子一同走路。
我远睇嗰度惊，但系后来发现好似圣经咁样话，狮子同埋小朋友一齐行路。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人在还没犯罪以前，
人未犯罪之前，
没有什么叫做惧怕，
冇乜嘢叫做惧怕。
但亚当犯罪以后呢？
亚当犯罪之后呢？
他就惧怕了，
佢就惧怕了。
上帝问他：你在哪里？
上帝问佢：你在哪里？
惧怕了，
佢惧怕。
天起了凉风，
天起咗凉风，
他就躲避起来了。
佢就躲避起嚟。
他看到自己赤身露体，
睇见自己赤身露体，
他就开始把树叶把它撕下来，把它拉下来遮盖自己的羞耻。
佢就拉下嗰啲树嚟遮盖自己嘅羞耻。
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一些的词句，
是创世纪三章里面一些的词句，
都可以使我们明白文化是怎样产生出来，
可以让我们明白文化是怎样产生出来。
今天我不要太多详细讲那一段的圣经，
今天我不太详细讲那段的圣经。
那个惧怕怎么产生的？
那么惧怕怎么产生？
感到寒冷怎么感到的？
为什么会感到寒冷？
为什么动机里面要逃避上帝？
为什么动机那里要逃避上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上帝的生命隔绝，
因为上帝的生命隔绝。
这就是神所说的，
这个就是神所讲的，
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死不是停止呼吸，
死不是停止呼吸，
死不是器官损坏，
死不是器官扭坏，
死不是身体开始发臭，
也都不是身体开始发臭，
死不是不能动，
也都不是动不到，
死是以生命隔绝，
死是跟生命隔绝。
这个麦克风是很好的麦克风，
这个是很好的麦克风，
虽然很小，
虽然很小，
你头这么细，
我头这么细，
但它传音的纯真度比很多的麦克风更好。
但它传音的这个传真度比很多的麦克风更好。
一个人小小的声音，
只有一个人细细的声音，
可以传到扩音器，
可以传到这个抗音机，
再用扩音系统，
做这个抗音系统，
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听见，
比千千万万的人都可以听得见。
不但如此，
不单止是这样，
这个小东西啊，
这个细细的麦克风，
大的放过去，放过去。
用好大的这个扬声器，
可以用这个呢无线电播到全世界，
可以用无线电播到全世界。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这个东西跟源头连在一起，
因为呢一样嘢同埋呢个源头连埋一齐。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呢把它割开来，
如果我将嗰条接驳线分开呢？
哎，现在坏了，没有了。我把这个东西把它拔起来的时候，
如果将佢分开嘅时候呢？
那么它就没有用了。
咁佢就冇用啦。
为什么呢？
点解？
我不要用啲没有用的。啊，它就没有用了。为什么
没用了？点解？
它还是很好的。
它都系好好
嘅。它没有坏。
它冇坏。
但它没有用了。
但系冇用。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与生命隔绝了。
同生命隔绝。
就是这样简单的问题。
就系咁简单嘅。
当你把它连回去的时候，
当你将佢连接嘅时候，
它又再有功用了。
佢个功用又再出
来了吗？
你明白吗？
什么叫做死？
咩叫死？
那个死就是死吗？
你话死就系死吗？
还要解释吗？
仲要解释吗？
难道香港的人不懂什么叫做死？要你从印尼来告诉我什么叫做死吗？
我现在叫死，你从印尼话俾我，现在叫死吗？
我告诉你，死是与生命隔绝。
话俾你知，死就系同生命隔绝。
你说同谁的生命隔绝呢？
我同边个生命隔绝呢？
上帝的生命隔绝。
同上帝嘅生命隔绝。
大家再讲一次，一二三。
再讲一次，
死是以上帝的生命隔绝。当你以上帝的生命隔绝的时候，
当你同上帝的生命隔绝的时候，
你就是死了，
你就是死了。
那么你那个时候看起来还没有死，
但那阵睇上嚟好似未死。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样子还好好的，
个样仲系几好。
我做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所以我用一个更加简单的例子。
如果这里是个电风扇，
如果那里是一把风扇，
这个是旧型的，不是新型的。
这个是旧型的风扇，不是新型
的。那么，这电风扇在转的时候，
在这个风扇转紧的时候，
快得不得了，
快得不得了，
哇，在转了，
咁样就转紧
啦。哇，你在转的，
你睇佢喺度转紧，
转到一半的时候，
转到一半的时候，
我把这电源把它拔掉了，
我将个电源拎走，
它还在转吗？
佢仲喺度转吗？
不转了，
唔转啦。
还在转，
仲喺度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不过越转越慢，
才停对不对呢？
先至停系咪？
它不是马上停，
佢唔系即刻停。
所以呢，死怎么看？
所以点样睇死？
不是从现象看，
唔系从现象睇，
从源头看，
从源头嗰度睇。
大家说一二三，
大家讲一次。
死不是从现象看，是从源头看。在地位上来说，
按地位上来讲，
你跟源头隔绝了，
你同源头隔绝呢？
上帝说死了，
上帝话死了，
人说没有，
人话冇，
他还在动，
他仲喐紧，
他还会跳舞，
他仲识得跳舞，
他还会抽烟，
仲可以食烟，
他还会玩女人，
仲会玩女人，
他还会吸毒，
仲可以吸毒，
他还会到夜总会，
仲可以去夜总会。哪
里他死了？
点会佢死咗？
现象没有死，
现象未死，
源头死了。
源头死咗，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们看事情不要看现象，
所以我哋睇事情唔好睇现象，
现象太会骗人了，
现象太识得呃人。
看人不要看外貌，
睇人唔好睇外貌，
外貌太多虚假了，
外貌太多虚假，
要看源头，
要睇源头，
看位分，
睇位分，
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睇人同神之间嘅关系，
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生命隔绝以后，
当人同神之间的生命关系隔绝嘅时候，
按地位来说，他死了；
按地位嚟讲，佢死咗；
按生活来说，他还活着；
按生活嚟讲，佢仍然活着；
按本质来说，他没有生命；
按本质嚟讲，佢已经冇生命；
按现象来说，他还活着；
按现象嚟讲，佢仍然活着。
电风扇隔离电源的时候还在转，
所以风扇隔离电源的时候，佢仍然转紧，
但会越转越慢，
但会越转越慢，
越转越慢，
越转越慢，
到最后不再转了，
到最后不再转。
这个叫做与生命隔绝，
这个叫做与生命隔绝。
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
保罗话你哋行事为人，
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唔好似外邦人一样，
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
佢哋存虚妄嘅心行事，
他们心里暗昧，
佢哋心里暗昧，
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
从上帝的生命隔绝。
一个人与上帝的生命隔绝又怎么样呢？
这个从上帝的生命隔绝之后会怎么样呢？
他只有被造的生活，没有创造主生命的供应。
他只有被造的生活，但没有被造者创造者生命的供应。
所以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以后呢？
所以从上帝的生命隔绝之后呢？
都因为自己无知。
都因为自己的无知，
请你注意这句话，
请你注意这一句话。
因为自己无知，
因为自己无知。
那么一个无知的人，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无知？
一个无知的人，是不是感觉到自己无知呢？
不是的，
不是的，
一面无知，
一面无知，
一面自以为了不起，
一面自以为了不起，
一面无知，
一面无知，
一面不知自己之无知。
一面不知自己无知，
这就是最大的毛病。
这个就是最大的毛病。
当一个人能知道自己无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无知，他就是有知的人。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他就是一个有知的人。
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跟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有知的，
同一个不知道自己是有知的，
不知自己有知。同知自己无知，边个好啊？
呢两个边个好啊？
哪一个好？
边个好啊？
知道自己无知，比不知道自己有知是更糟糕的，对不对？对不对？知道自己无知，
知道自己无知，
跟不知道自己无知，
同唔知自己无知，
哪一个好啊？
边个好啊？
知道自己无知才好，对不对？
知道自己无知才好，是不是？
我看你们眼睛瞪了，我就知道你很注意听了。好，但是如果你有知道，感到自己不知道，
但你有知道，感到自己不知，
你就是谦卑了。
你就是谦卑。
你不知道，感到自己知道。
你不知道，但感到自己知道，
你就是骄傲。
你就是骄傲。
那这个的圣经的知识论是很特别的。
所以圣经的知识论是很特别的。
孔子的知识论是很诚实的。
孔子的知识论是很诚实的。
孔子说，
所以孔子说，
知为知，
知为知，
不知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是知也。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
就说你知道，
就说你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呢，
就说你不知道，
就说你不知。
如果你不知道，还以为你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就以为自己知道呢，
你就是无知而自以为自己知，
你就是无知而自以为自己知之，
对不对？那么的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什么呢？
那么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什么呢？
知道很多，
他知道很多，
但他感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感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很特别了，
这个很特别。
用孔子的理论来批评他，
用孔子的理论来批评他，
你何必要说你不知道？你知道很多，就说你知道，知为知，不知为不知吗？
你不需要说自己不知，你本来就知嘛，因为知为知，不知为不知吗？
但是呢，
不过呢，
知什么？
知乜嘢？
不知什么？
唔知乜嘢？
什么叫做知？
咩叫知？
什么叫做不知？
咩叫唔知呢？
原来苏格拉底的标准不一样。
原来苏格拉底的标准系唔一样。
苏格拉底说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苏格拉底话：我乜都唔知道。
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唯一知道就系我乜嘢都唔知道。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他对真理的准确性的要求比东方的哲学更高。
因为佢对真理准确性嘅要求比东方更高。
我很佩服苏格拉底两件事情。
我佩服苏格拉底两件事。第一，
任何一个名词，
任何一个名词，
你一定要用最准确、最准确的。定义去了解它，不可以含糊。
你一定要用最准确的名词来了解它，不可以含糊。
第二，
第二，
你说话的时候，
你讲说话的时候，
要用最准确、最准确的名词来表达你的意思。
你用最准确、最准确的名词来表达你的意思。
你说，唐牧师，这两件事是不是一样？不一样。
那唐牧师，这两件事是不是一样？是不一样的。
讲话随便用词的人呢？
讲说话随便用词的人，
听的人不听不要紧，越听越乱。
定听嘅人唔听都唔紧要，但越听会越乱。
因为你乱讲，
因为你乱讲，
随便乱用名词，
随便乱用名词。
那么用名词的时候，
但系当你用名词嘅时候，
你到底知道你用的那名词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到底知唔知你所用嘅名词嘅意义系乜嘢呢？
要找出最准确、最准确的这个定义。
要揾出最准确、最准确嘅定义。
苏格拉底要我们奠定正确的定义说。
苏格拉底要我们奠定最正确的定义观，
the most accurate definition，
这个最准确的定义，
the most accurate vocabulary，
这个最准确的用词，
每一个词用得很准确，
每一个词用得很准确，
每一个词的定义知道得很准确，
每一个词的定义知得很准确。
那么从这方面去看呢，他感到他不知道，
但是从这方面他感到自己不知道。
苏格拉底是挑战知识的知识论的开发的先祖，
所以苏格拉底是挑战知识的知识论开发的先锋。
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如果苏格拉底看到一个警察，
如果苏格拉底看见一个警察
在街上维持交通，
在街上维持交通秩序，
他的举止过分的话，
看见他举止过分的话，
他会停下来问他，警察先生，你做什么工作？
他就会停下来问他，这个警察，警察先生，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警察的。
我是做警察的。
什么叫做警察？
什么叫做警察？
我穿衣服你还不知道我是警察吗？
我穿制服你还不知道我是警察、
那我如果穿同样衣服我也是警察，对不对？
如果我穿同样的制服我不都是警察？
那个人就乱了，
那个人就乱了。
我穿衣服你还不知道我是警察吗？
我穿制服你还不知道我是警察吗？
苏格拉底，我明天我也穿衣服我也是警察吗？
苏格拉底说，我今天穿这件制服我都是警察吗？
你不可以穿那个衣服。
你不可以穿这件制服。
为什么你可以穿那衣服我不可以穿那衣服？
为什么你可以穿这件制服我不可以穿？
因为我警察局给我证书，我可以穿那衣服，你不可以。
因为警局给我证书可以穿，你不可以穿。
所以是证书使你变成警察，对不对？
所以证书令你变成警察，唔啱。
那我如果有一天有证书，我也是警察咯。
如果我有证书，我都系警察咯。
那么呢，你这证书借给我好不好？
咁个证书借俾我好唔好？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唔可以。
我这个证书因为考过的。
我这个证书是我考完
我参加训练过的，
我参加训练，
所以结果考试及格的才有证书。
结果考试合格才有证书的。
所以苏格拉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所以苏格拉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逼到你不能乱讲，一定要讲清楚到底什么叫做警察。
所以逼你不要乱讲，要你讲清楚什么叫做警察。
你懂吗？
你明白
吗？所以为什么你会做警察呢？
为什么你会做警察？
因为我感到应当维持这个交通的秩序。
你有没有感到应该维持这个交通的秩序？
什么叫做秩序？
咩叫秩序？
秩序就是秩序嘛，岂有此理！一直问。
秩序就是秩序，你有此理一直乱问。
每一个人碰到苏格拉底，结果就气得半死。
每一个人碰到呢个苏格拉底，结果就好激气。
因为已经懂得，给他问到什么都不懂。
因为已经识，佢问到乜都唔识咁样。
法官，法官，为什么你叫法官？
法官，法官，点解你叫法官啊？
因为我要判人家有错的，就是有错，我判他。
因为我判佢有错就有错，系我判佢。
那么你判人家错的时候，你会不会判错？
咁你判人错嘅时候，你会唔会判错？
有时候会判错。
有时候会判错。
有错的人可以怎么可以判人家错呢？
有错嘅人点不能判人错呢？
你怎么知道你判人家的错？你自己是没有错的呢？
你点知你判人错嘅时候，你自己系冇错呢？
我告诉你，你跟苏格拉底在，你一定气死啦！
话俾你知，同苏格拉底喺埋一齐，一定啊，真系激死啊！
逼到墙壁的旁边，
俾佢逼到埋墙嗰度。
每一个名词重都想，
每一个名词重新去谂。
苏格拉底所说的我不知道，跟孔子说的知为知，不知为不知不一样。
所以苏格拉底讲我唔知，同埋孔子话知为知，不知为不知系唔一样。
这就奠定了西方比东方更严格、更准确、更挑剔、更认真的文化精神。
呢个奠定呢个西方比东方更加严谨、正确嗰种嘅文化精神。
我问你啊。
我问大家，
你唱过一首歌，
耶
和华是我的牧者，唱过没有啊？
唱过没呢？
是中国调还是外国调？
中国调的，定外国调啊？
中国调外国调？
中国调定外国调啊？
啊，中国调，
中国调，
谁写的？
边个写的？
不知为不知，
不知为不知，
什么时候写的？
几时写的呢？
不懂为不懂，
不识就是不识。
是什么时代的？
是什么时代呢？
大概大概。
大概大概。
所以中国人呢？
所以中国人
就糊里糊涂了。
就啲糊里糊涂了。
西方的圣诗呢？
西方圣诗。
告诉你哪一年写的？
话俾你知边一年写的？
是法国的歌，是德国的歌。
法国对德国的歌。
作者是哪一个？
作者系边个？
为什么呢？
点解？
这个都是受苏格拉底影响。
呢个都系受苏格拉底嘅影响。
要认真。
要认真。
要准确。
要准确。
知得清楚。
要知得清楚。
我小的时候啊，听老师讲故事。
我细个听老师讲。
从前有一个人。
从前有一个人。
每次讲故事都是从前有一个人。
每次讲故事都是从前开始的。
没有对我说现在有三个人。
冇同我讲话，而家有三个人。
总是从前有一个人。
总系从前有一个人。
老师，从前是什么时候啊？
问老师，从前系几时？
很久很久以前。
好耐好耐。
你问了多久啊？
有几耐啊？
你还没生出来就有了。
你仲未生出嚟就有啦。
所以永远就是那么大。
所以永远就系咁大。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的社会。
所以谂我哋嘅社会。
我们的文化。
我哋嘅文化。
对真知。
对真知，
对认真的知，
对认真的知，
准确的知，
对准确的知，
是很模糊的，
好模糊的。
所以呢，苏格拉底的影响啊，
所以苏格拉底的影响，
不在乎他写多少东西，
唔在乎佢写几多嘢。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事迹，
我哋今日所知道有关苏格拉底嘅事迹，
我们研究的苏格拉底的思想，
我哋所研究有关苏格拉底嘅思想，
都是柏拉图写下来的。
都是柏拉图写下来的。
柏拉图在哪一本书里面写下这些东西呢？
柏拉图在哪一本书里面写下这些东西呢？
The Great Dialogue。
The Great Dialogue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伟大的对话录。
是伟大的对话录。
对话录到底是不是每一个字都是苏格拉底讲的他把它写下来呢？
对话录是每一个字都是苏格拉底讲他写下呢？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我敢说。
但我敢说
柏拉图假借老师苏格拉底的名字，
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老师的名字，
把他要研究的每一个词，
将他研究的每一个词，
借助对话中间的交叉作用，
借助对话之间的交叉作用，
产生一种思想的挑战，
产生一种思想的挑战，
把人带到一个准确性的定义的过程的方法论，
然后将人带到一个正确定义这个方法论的入边。
如果你好好读那个对话录。
如果你好读那个对话录，
谁跟谁讲话，
哪个跟哪个，
苏格拉底怎么回答，
苏格拉底怎么回答，另一个人怎么回答，
你跟着他的思想慢慢进慢慢进，
你跟着思想这样去推进的时候，你
这些方法论都是中国没有注意的，
你发现这些方法论都是中国没法注意的。
中国也有一些 对话录也很有趣味的，
中国这个对话录是很有趣味的，
比如说庄子跟惠施，
譬如庄子和这个惠施
谈话的时候，
听偈的时候呢，
庄子说呢，
庄子说呢，
惠施说，
惠施说，
我知道这个鱼啊在水中游很舒服，
我知道这个鱼在水里面游很舒服，
那么怎么回答他呢？
那庄子怎么回应
呢？你怎么知道鱼在水中游水很舒服呢？
你怎知道鱼在水里面游紧是很舒服呢？
他怎么回答呢？
佢另外一个点答呢？
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水中游很舒服呢？
你不是我，你怎知道我不知道鱼在水里面游紧很舒服呢？
也有中国的对话法，
都有中国的对话法。
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
佢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
，I know what you think。
我知道你谂乜。
哇，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你谂乜我都知道。
那个人回答什么呢？
另外一个人点答？
I feel what you know.
我感觉到你所知的。
我感觉到你在知道什么。
我感觉到你在知道什么。
那么这些知识怎么去兑现出来呢？
你这个知识怎么去兑现出来呢？
去证明出来。
怎么去证明出来呢？
大概大概。
大概大概。
可能可能。
可能可能。
我想我想。
我想。
我想我想是跟含容啦，我想啦。
我想是这样呢。
所以呢，你就回答了你自己想啦。
所以你就答佢是你自己乱想。
你自己乱想。
你自己乱想。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不准确的。
就是不准确。
一个人没有主啊。
所以一个人没有主，
没有主的恩典，
没有主的恩典，
没有主的真理，
没有主的真理，
没有主的真光照耀，
没有主的真光照耀，
没有主的圣灵引导，
没有主的圣灵引导。
他要做什么的时候，
他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自己想啦，
我自己想，
我自己想啦，
我自己想。
所以与上帝的生命隔绝，
所以同上帝的生命隔绝，
要自己无知。
而自己无知，
因为自己无知，
因为自己无知。
但是呢，
但系呢，
如果知道自己无知，
如果知道自己无知，
还有救，
仲有救，
就是不知道自己无知，
才唔知自己无知，
又以为自己知，
又以为自己知，
才没有救，
先至冇救。
尼哥底母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所以尼哥底母去耶稣面前嘅时候，
先用知识论来谈话。
先用知识论来到倾偈。
我们知道，
我哋知道
你所行的神迹，
你所行嘅神迹，
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没有人能够行。
如果冇上帝同在，冇人行得到。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他用知道切入了，
所以他用知道嚟到切入。
耶稣用生命回应，
耶稣用生命嚟回应。
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话俾你知，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看不见上帝的国，
就睇唔见上帝嘅国。
尼哥底母就用知道，
尼哥底母就用知道
来回答，
嚟到回答。
他是犹太人，
佢系犹太人，
应该是用信仰，他现在用知道。
应该用信仰，但佢而家用知道。
一个人老了，
一个人老咗啦，
怎么叫他再回到母亲的肚子再生出来呢？
点可能叫翻翻妈妈嘅肚里边再生出嚟呢？
他所听的重生再生一次，
佢所听嘅重生系再生一次，
连到他的知识。
连到佢嘅知识，
生一定母亲肚子出来叫
生，一定系妈妈嘅肚生出嚟叫生。
你说我要再生一次，
咁你话我要再生一次，
你知唔知我几多岁啊？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几岁啊？
我这么老了，你叫我再跑到母亲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
我咁老早叫我翻妈妈嘅肚再生出嚟吗？
他的知道是那种知道，
所以佢知道系嗰种事。
你跟外邦人谈话的时候，
所以你同外邦人倾偈嘅时候，
你讲一大套属灵的事情，他所想的同样的名词，想的一定是他一大套他的经历的东西。
你所讲属灵的事情，到他所听到、所明白，定系佢带到自己所经历的事？
所以你用这里的知识，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以为知道，自己无知而不知道自己无知，来看所有的对话，你会很多不同的感受。
所以你用这种的观念来看所有的对话，就可以发现很多。
知为知，不知为不知。那么你用这些方法再去看圣经的时候，
你用这些方法你再来圣经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你就发现
基督徒的知识论，
基督徒的知识论
跟非基督徒知识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里，
从非基督徒的知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所以 Cornelius Van Til 这个大神学家讲一句话，
所以范泰尔这个大神学家讲了一句说话，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几乎没有可能有 common ground，
几乎冇可能有呢一个 common ground。
这是什么呢？
系乜嘢呢？
我们共同的这个思想意识是不可能。
共同嘅思想意识呢个系唔可能嘅。
因为圣灵在我们谈话的中间赐下工作，使我们谈话有一个因恩典而有的共同知识的意识。
除非圣灵嘅光照，当我哋倾偈嘅时候有呢个光照嘅共同嘅思想嘅意识。
各自讲话，
各自讲话，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啊，不信主的人呢？
而唔信主嘅人，
自己无知，
因为自己无知，
但系不知道自己无知，
但系唔知自己无知，
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还是要做啊？
仍然系要做，
不知还要做人啊？
唔知都系要做人咯、
啊。不懂得怎么做的，还要活下去啊？
唔识点样做人都要活落去啊？
怎么活下去呢？
点样活落去？
随从情义。
随从情欲，
随从私欲，
随从呢个私欲。
私欲是什么呢？
私欲系乜嘢呢？
我要这样就这样，
我要咁就咁。
啊，私欲背后有没有动力啊？
咁私欲嘅背后有冇动力呢？
有动力啊！
有动力，
这就是他不知道的地方。
呢个就系佢唔知嘅地方。
原来那些犯罪的人啊，
原来嗰啲犯罪嘅人，
有个引跑在里面，
有一个
有动力，
有个动力喺入边，
这个冲刺力啊，
有呢个冲动力，
就是他自我的私欲，
有呢个自我嘅私欲。
那么他说我要这样就这样，
佢话我要咁样就咁样。
其实呢私欲的背后还有一个动力，
其实私欲嘅背后仲有一个动力，
就是你天上的掌权者，
就系天上嘅掌权者，
运行在众人心中的恶魔，
运行喺众人心中嘅恶魔，
就是撒旦的力量。
一个撒旦的力量
推动人的情欲，
推动人的情欲，
不知道这个事情，
人不知道这件事，
他以为他随从情欲行事，
所以他以为自己随从这个情欲行事，
自己无知，
都是因为自己无知。
这句话是很深的，很深的，
你的说话是很深很深。
无知以后就怎么样呢？
那无知之后是怎样？
他们就良心丧尽，心里刚硬，
他们就良心丧尽，心里刚硬，
良心丧尽，
良心丧尽，
心里刚硬，
心里刚硬，
放纵私欲，
放纵私欲，
贪行各样的污秽，
贪行各样的污秽。
我现在不要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了，
而家唔要一个字佢去解释。
但我告诉你一件
事，但系话俾你知一件事，
很多人犯罪的时候，
好多人犯罪嘅时候，
他都很享受，
佢都好想，
哦，那个
享受，
整个眼睛暗，
嗰阵成个眼都系暗。
等等，被抓了，
都被捉到了，
被审判了，
被审判了，
他才醒过来。
可是你醒过来，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笨做那些事情？
点解嗰阵咁笨做咁样嘅事？
啊，当时做的时候，
你当时做嘅时候，
他都以为自己了不起，比别人更厉害，会骗人，没有人知道。他以为自己的知识过人一等，
佢哋又自己好犀利，做咗冇人知道，以为自己知识高人一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天网恢恢”，什么？
我哋中国人有个说话“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疏而不漏。
所有犯罪的人，
所有犯罪嘅人，
都先假设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他，
都先假设全世界最聪明嘅就系佢，
都先假设他犯罪没有人知道，
都先假设佢犯罪冇人知道，
都先假设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他骗，
都先假设每一个人可以被佢呃，
都先假设他讲几句话，大家都。都要听他的话，
都先假设他讲这个说话大家都会听他。
而最笨的时候就是他犯罪而以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
他最笨的时候就是当他犯罪就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聪明。
你们不要如此，
你们不要这样，
不要像外邦人，
你们不要像外邦人，
他们存着虚妄的心，
他们存着虚妄的心，
他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
他们从上帝的生命隔绝，
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他们随从情欲，
他们随从，
他们甘愿着心，
甘愿着心，
他们随着他们的情欲，
他们跟着他们的情欲，
他们以为别人不知道，
他们以为其他人不知道，
这样就贪行各样的污秽，
咁样就贪行各样的污秽。
犯罪以后呢？
犯罪之后呢？
你很难节制了，
你好难节制。
你犯了一次罪，
你犯咗一次罪，
你就喜欢再犯，
你就中意再犯。
再犯以后，
再犯之后，
就更敢犯，
就更加敢去犯，
更敢犯了以后，
更敢犯之后呢？
惯性犯。
惯性咁去犯，
惯性犯了以后，
惯性犯之后
更多更多的犯，
就更多更多嘅犯，
贪行各样的污秽，
就贪行各样嘅污秽，
就很难再自拔出来，
以后就好难再自拔出来。
基督徒，我们不是如此，
基督徒我哋唔系咁样，
我们以神生命结合的人，
我哋同神生命结合嘅人，
我们领受神恩典，
我哋领受神恩典，
我们受过真理教导的人。
我哋受过真理教导嘅人，
我们圣灵的光照耀我们的人，
我哋有圣灵嘅光照耀我哋嘅人，
我们知道我们依靠自己一定要失败嘅人，
我哋知道依靠自己一定失败嘅人，
我们要认知我们是无知的，
我哋要认知我哋系无知
嘅，所以你不要靠经验，
所以你唔好靠经验，
不要靠你的聪明，
唔好靠你嘅聪明，
你要时时刻刻敬畏上帝，
你要时时刻刻敬畏上帝，
主啊保守我，
主啊保守我，
免得我失脚。
免得我失脚，
主啊用光照耀我，
主啊用光照耀我，
免得我昏昧的心走错路，
免得我昏昧的心走错路，
主啊你的灵感动我，
主啊你的灵感动我，
免得我刚硬自己的心，
免得我刚硬自己的心，
主啊要我顺从你的圣灵，
主啊让我顺从你的圣灵，
免得我顺从情欲，
免得我顺从情欲，
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
因为情欲同埋圣灵相争，而圣灵同埋情欲相争，
要叫我们不能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要叫我们做不到我们所要做的事，
我们要做的罪恶，
我们要做的罪恶，
是要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
是要我们顺从情欲的时候，
圣灵说不，
圣灵说不得，
我们要行的义，
我们要行义，
要顺从圣灵的时候，
要跟从圣灵的时候，
情欲说不，
情欲说不得，
所以做基督徒很难，
所以做基督徒很难，
还没有做基督徒以前，
从没做基督徒之前，
你犯罪魔鬼很高兴，他不拦阻你，
你犯罪魔鬼开心，他不拦阻你，
你犯罪圣灵等候你悔改，他也不审判你，
你犯罪圣灵等候你悔改，他都不审判你，
等到你信主以后，
到你信主之后，
你要犯罪，
你要犯罪，
圣灵拦阻你，
圣灵拦阻你，
你要遵行圣灵，
你要遵行圣灵，
这个情欲拦阻你，
情欲拦阻你，
做基督徒，
所以做基督徒
比不是基督徒生活更困难，
比不是基督徒生活更困难，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无论行善行恶都有仇敌，
无论行善行恶都有仇敌，
你要行善的时候，
你要行善的时候，
情欲抵挡你，
情欲抵挡你，
你要犯罪的时候，
你要犯罪的时候，
圣灵拦阻你，
圣灵拦阻你，
所以你很困难，
所以你很困难，
虽然如此，
虽然是这样，
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是以上帝的生命不隔绝的人，
我们跟上帝的生命不隔绝的人，
我们圣灵引导的人，
我们被圣灵引导的人，
让我们顺从圣灵，
让我们顺从圣灵，
保罗说，
保罗啊，
我是靠着主，
我是靠着主，
我要攻克己心， 寄生叫生覆我，
我要攻克寄生叫生覆我。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成为我自己的战胜者，
我成为我自己的战胜者，
我成为我自己的征服者，
我成为我自己的征服者。
为什么呢？
点解？
我要知道，
我要知道，
我一顺从主的时候，
我一顺从主的时候，
我就可以脱离魔鬼跟情欲的败坏，
我就可以脱离魔鬼同埋情欲嘅败坏。
我什么时候不顺从圣灵的时候？
我几时唔顺从圣灵嘅时候？
我自己就成了我自己最大的仇敌。
我自己就成为我自己最大的仇敌。
我自己就把我这个属灵的人降服了，使我们被他控制。
我自己就将我哋属灵嘅人降服，被佢控制。
我应该应怎么样呢？
我哋应该点样？
我应当用圣灵的能力来制服我的肉体。
我们应该用圣灵的能力来到制服我们的肉体，
自己得胜自己，
自己得胜自己，
自己制服自己，
自己制服自己。
但是靠圣灵，不是靠自己，
是靠圣灵，不是靠自己。
因为呢，
因为
已经是属主的人，
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不要再自以为聪明，
给我们不要再自以为聪明，
不要不知道自己的无知，
不要不知自己的无知，
不要抗拒圣灵。
不要抗拒圣
灵，不要刚硬着心，
不要刚硬着心，
不要存希望的心，
不要存虚妄的心，
不要随从情欲，
不要随从情欲，
好像外邦人一样，
好像外邦人一样。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思想的，我们既然得回了上帝的形象，我们要怎样行？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思考，我们既然得回上帝的形象，我们应该怎样行？
我们大家站起来，
我们大家起身，
我们再读这三节的圣经，
再读这三节的圣经。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到第十九节，
我们从十七节读到第十九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且在你所，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分明，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的事宜，贪心
种种
种种的误会。